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8月24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一日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粤港而有你嘅善恶有报，咎由自取。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系今日呢两日睇到咗川普嘅一个接受采访啦，咁啊讲到咗佢自己点解会对俄乌战争要停战嘅执着，咁啊佢讲紧嘅一个咧。以半开玩笑嘅方式讲到咧，就话佢讲紧话啊，佢发觉咧呢个佢喺天堂嘅位置咧几低下，咁佢要高啲，咁佢话佢要上天堂，而唔系咧从一般人嘅角度讲紧话佢要攞诺贝尔奖啊，咁啊从呢个角度开始分析一下，究竟啊川普嘅心态系乜嘢，或者系讲紧美国嘅立国之本系乜嘢？点睇啊，老乔？
是啊，即係我又講，我又唔好覺得佢係講開玩笑，因為喺天堂呢件事上，我諗有啲信仰嘅人都唔會輕易嘅即係開玩笑啦。佢我諗佢講即係無意中講咗佢心中真正嘅諗法出嚟嘅，所以呢件事我哋都覺得值得講一講。咁佢就即係好頭先阿石頭話齋啦，佢話佢自己似乎都唔係幾好喎，喺天堂排名比較係低一啲喎。咁佢話如果佢每個禮拜可以拯救7000人，免於被殺害咧，咁自己就可能咧就可以入到天堂啦咁樣。咁佢即係呢7000人就係佢成日講噶啦嚇。呢、這個俄烏戰爭唔平咧，每個禮拜都有咁多人死嘅。川普呢一個部分咧係好少人注意得到同埋講嘅，因為你注意唔到，你更加唔會提佢嗰個心裏邊佢嗰個比較深入嗰個睇法嘅。咁呢部分可能就係佢最深入嘅一啲嘅睇法嚟嘅，咁呢個睇法可能亦都係因為上一次舊年喺賓夕凡尼亞州佢死裡逃生嚇，即係爭啲俾人哋用槍擊殺死嗰件事有關嘅。咁佢係喺不同嘅場合都有提過，佢話佢係因為嗰件事就覺得上帝救咗佢，佢因此咧佢拯救美國嘅使命感咧就更加強啦。咁樣除咗嗰件事之外，今次佢又爆埋咧，佢另外一個使命感就要停止7000人被殺，每個禮拜7000人被殺。咁啊，講下美國嘅情況嚇，係皮丘研究所佢今年2月公布咧，佢就話喺美國有超過80%嘅人咧都係信有神嘅，一半以上嘅人口咧就係信基督教或者天主教啦嚇，總之係 Christianity 啦。2024年大選嘅時候咧，根據數據，亦都有超過一半嘅基督徒咧，係將票咧係投俾川普嘅。咁大家都知道，川普唔係話一個普通意義上嘅虔誠嘅基督徒啦嚇，佢唔係彭斯啦、Mike Pence， 大家都知道佢係非常之即係拘謹嘅，可以話嚇喺行為上，佢約束得自己好緊要嘅。佢係唔允許自己同佢太太以外嘅女性咧去食飯嘅都唔得咁樣，佢唔係 Mike Pence 好清楚啊，甚至佢唔係蓬佩奧啊，蓬佩奧亦都係一個好虔誠嘅基督徒，但係即係佢嚟講，佢就有個三段婚姻啦，第三次結婚啦，咁佢做生意啊，一直都有開賭場啊，又試過破產啊，又債務重組啊咁樣，大起大落啊咁，咁佢個個性而家係有啲改變咗噶啦，但係俾好多人嘅印象仍然係非常之強勢，又好自戀，好型叻。對批評佢對佢唔好的人咧，佢一定係反擊嘅，佢唔會係放過嘅。咁但係佢另一方面，佢亦都講得出，佢就做得到。咁啊，講話方面大家都好清楚佢噶啦，好高調，但係亦都有時咧把口唔收嘅。咁佢得罪嘅人好多，亦都其中嘅原因就係因為咁樣，即係佢唔係一個完美嘅人，佢自己都知道，佢就所以佢就話我喺天堂嘅位置比較低啲。有時講下呢句話都好，即係好得意啦嚇。我覺得佢喺度試喺 我既然低啲，咁我就多做一啲嘢啦。我喺信仰方面吓，我多用呢个信仰嚟改变我自己啦。咁样，咁我哋有时都觉得佢系喺佢嘅位置系好难嘅。如果冇一啲信念，佢做唔到佢而家做嘅嘢嘅。咁之前佢咁多嘅对佢嘅陷害啊嗰啲嘢吓，佢好坚强啦吓。其中一个原因，除咗佢本身人嘅性格之外，可能亦都同佢自己深处嗰个信念有关嘅。可能同佢嘅信仰有关嘅，咁啊，今次譬如俄乌战啦，千难万难系嘛？而家你睇下普京，一日三款咁样，你到而家都冇办法讲得清究竟呢个俄乌战佢哋停战啦，一位或者系和平协议啊，佢哋路在何方？大家都睇唔清，一日都变嚟变去咁样，咁啊，真系如果冇少少嘅定力，冇少少信念，系好难走得过嘅。咁啊，川普除咗俄烏戰裏面表現咗佢嗰個即係嗰種毅力，可以咁講下，佢未必一定係啱，但係佢就有種呢種咁嘅力量，佢不停咁樣往前走，即係佢喺其他方面咧都其實表現出咧佢係有即係信神嘅，佢係真係會向神禱告嘅。一個好明顯嘅例子就係喺2020年嗰陣時，疫情啱啱爆發啦，咁就美國喺3月14號就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跟住咧佢就定3月15號咧係全國禱告日，呼籲美國人民向神禱告。咁嗰陣時啊，川普係知道呢件事係好大件事，嗱結果亦都係真係美國死咗好多人。當時講佢知道冇人可以阻止呢個疫情嘅擴散，只有係向神禱告。咁就頭先我亦都講咗喺賓夕凡尼亞州喺佢嗰個演講會裏邊，佢突然間有個子彈打中佢右耳，好多人話佢根本就係真係係死裡逃生，係一個神蹟嚟嘅，佢冇可能逃得過，但係佢逃過咗啦。咁所以呢一件事亦都真係即係加深咗佢個信仰嗰個虔誠嘅程度啦。咁好出名嘅牧師，佢係預言咗川普係會被槍擊嘅呢一個布蘭登呢位牧師啦，係好出名嘅咧。佢喺事後亦都話川普係因為呢一次嘅事件，當佢俾子彈打到佢嘅右耳，佢踎低嗰一刻，佢係已經係重生噶啦。咁樣啊，即係川普喺佢第二任開始之後咧，大家慢慢發覺佢係即係比以前咧就係比較成熟一啲啦，比較謙虛一啲啊，比較沉實一啲啊。有時講嘢亦都有餘地啦，唔係好似以前咁樣嚇。咁佢個好朋友 Lindsey Graham 咧，就係參議員啦，非常資深啦，亦都係有對佢有個評語，就話佢冇話係一個修練人，但係咧佢的確係就更加珍惜佢嘅生命同埋朋友啊咁樣。咁今次喺俄烏戰裏邊，我哋都睇到川普嘅好大嘅變化，佢開始肯接受人哋嘅意見，聽人哋講咩，聽歐盟講乜嘢，聽泽连斯基究竟想乜嘢？但系另外一方面，佢亦都自己话佢系听紧普京，究竟谂听下系唔会有 judgment 嘅情况之下，听下普京各方面究竟佢哋各方要嘅系咩嘢？咁所以呢种成熟其实系好明显下嘅，我觉得系好明显下喺佢处理事情嘅时候，同2、3月嘅时候已经有好大嘅改变。咁所以我觉得呢啲可能都系信仰嘅力量咯，呢部分我觉得。好少人会去讲，因为唔重要。但系我自己觉得呢部分系最重要，因为有信仰人都知道，驱动一个人点样去谂，点样去做，点样去一言一行，往往最深嘅力量就系佢究竟佢信啲系乜嘢，佢嘅信仰系咩嘢。
嗱，喺阿川普其实第一任嘅时候咧，佢已经系喺呢一个关于推动美国重返立国之本嘅呢一个信仰方面咧，已经系做咗一啲成绩噶啦。咁啊，今次喺第二任嘅时候咧，就更进一步吓，甚至乎咧喺白宫都成立一个信仰办公室嘅。点睇啊，老乔？
系啊，佢即系第一任期间咧，有一件事系特别咧，就系好突出嘅，亦都令到中共非常之愤怒嘅，就系佢2019年嘅7月咧，系佢喺白宫嘅椭圆形办公室里边咧，就见咗17国家。嘅27位代表嚇，呢啲代表都係嚟自不同嘅國家，受到不同嘅宗教迫害。佢哋唔係基督教徒嚟嘅，好多就係當有一部分都有係啦，但係問題大部分都唔係嘅。咁啊，其中就包括咗嚟自中國身邊喺美國定居嘅法輪功學員，叫張玉華。呢件事係令到中共好好嬲嘅，因為以前嚟講，美國佢哋傳統嚟講覺得 藏傳佛教啊，或者維吾爾族啊呢啲咧，就係佛教啊，或者就喺中國嘅基督徒啊，係受迫害嘅。咁但係川普好破格，就見咗法輪功嘅學員，仲講到活摘嘅問題添。咁呢件事就當時講最突出就係呢一點。咁啊，川普喺見到呢啲嘅信仰人士嘅時候，表示就話：我會同你哋並肩作戰，永遠企喺一齊。咁呢個係2019嘅事。2025年佢啱啱上任一個月咧，就成立咗白宮信仰辦公室。咁咧就係處理所有處理都係信仰嘅議題。佢就亦都講得好清楚，唔係淨係為基督徒，亦都係為其他宗教團體嘅權益去奮鬥嘅。咁喺2025年嘅五月咧，咁喺全美祈禱日嘅當日咧，佢亦都宣布咗成立一個宗教自由委員會。佢亦都公開咁去批評啲媒體同埋學界。對特別對基督徒的攻擊，譬如在美國和加拿大都是啦，即是聖誕節你不可以放聖誕樹，你是不可以說 Merry Christmas， 你最好就說 Happy Holidays， 或者你寫啊講啊都是這樣。其實這些都是非常之左膠的事，但是是一個現實來的，在美國和加拿大都是這樣。這個就是對川普來說就是直接對基督徒的攻擊。他也都在他發布嘅十條重塑美國教育系統嘅事項裏面咧，包括咗咧就係要將祈禱重新帶翻校園嘅。咁所以呢啲就係佢唔係話自己有信仰，佢係推動緊美國嘅宗教嘅自由。咁佢嘅下屬，佢嘅內閣咧，亦都有非常之多嘅天主教徒或者基督徒嚇，佢哋都虔誠嘅。譬如阿 Vance 啊，副總統啦。另外咧就係國防部長 Hesef 啦 ，Marco Rubio 啊，呢啲都係嘅嚇。咁啊 ，Marco Rubio 佢就係喺佢做參議員嘅期間咧，佢就係推動通過咗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呢個法就對美國嘅企業係有好多影響，因為好多企業都仲用緊啲非法勞工做嘅製品嘅。咁咧，盧比奧喺2024年咧又推動咗法輪功保護法案嚇。咁就係即係規定對中共境內嘅強襲器官罪行嘅人咧實施制裁，咁啊仲有好多其他嘅，咁所以即係佢唔係話淨係阿川普自己信，而係佢亦都係推動緊整個嘅宗教信仰喺美國重新獲得自由。
嗱，咁啊美國嘅建立咧，其實就係呢個一直都講緊嘅，就係五月花號嚇，當時咧就係喺呢個英國嘅清教徒咧被迫害，佢哋呢一個坐咗五月花號咧。就一直嚟到咗美洲，咁啊建立咗呢個美國呢個國家，咁亦都係因為同呢個英國開戰啦，亦都宣布咗獨立嚇，呢、這個亦都係獨立宣言嘅一個來源之一嘅。美國嘅呢一個咁嘅立國之本啦，而家被重新提起啦，咁對美國嚟講有啲咩意義咧？認為
意義當然係非常之重大啦，因為美國同其他國家唔一樣。即係美國同加拿大都非常之唔一樣喺呢一點方面。美國當然佢都話自己係移民國家，但係佢嘅建立係頭先阿石頭所講嘅，喺17世紀嗰陣時嘅清教徒啊，由英國去到美國係毫無資源嘅情況之下建立咗一個國家。當時成座嘅咧就係五月花號，大家都知㗎啦咁樣。咁啊加拿大咧就亦都係即係我哋有法屬啦嚇，法國同埋英國嚟嘅移民啦，咁跟住就好多其他移民。但即係冇咗呢一段咁樣嘅歷史嚇，即係唔係為咗信仰，唔係為咗乜嘢，但係美國就係純粹係為咗因為信仰受迫害，所以佢哋離鄉背井嚟到美國嘅。所以佢對佢哋嚟講，對美國人嚟講啊，啲先父嚟講咧，即係信仰係一切，可以咁講。從建國到憲法，到佢哋嘅價值體系，到整個嘅政治架構點樣發展，都係同佢哋對神嘅信仰咧。是不分得開的。但是當然現在過去的幾十年裏面美國變得很重要啦，左膠的出現是吧，即是我是反神，亦都將美國是可以說翻天覆地。現在川普是要將它重新歸回去它立國那陣時那個這樣的方向，立國的時候那個目的這樣。這樣在獨立宣言裏面呢，他就寫得很清楚的了，人人生而平等，創世主，他們用的是 creator， 創世主賦予他們不可剝奪的權利，所以他後來的所有的政治權利其實都源於他們是對神的信仰，是神覺得人生而是平等，每一個人都 是神的子民， 咁所以佢好多嘅理念，全部你歸根結底，到最後都係嚟自佢哋嘅信仰嘅。咁大家都知道係即係美國嘅錢啊，個銀紙咧上面印住 In God We Trust。咁呢個亦都係二戰之後咧，呢、這個即係美國總統喺即係1950年代左右咧，艾森豪咧就將佢印喺美金上邊咁樣。咁所以即係美國而家係已經係同以前好唔一樣，但係川普嘅一個心願就係將美國歸還佢嘅初心，可以咁講。咁佢喺2017年有一次演講裏邊咧，亦都講得好清楚。佢話喺美國，我哋唔係崇拜政府，我哋係尊崇神嘅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川普嘅信仰呢部分，我覺得今次佢自己講出嚟都係一個機會，俾我哋比較深入咁理解一下佢究竟係點諗嘅。咁佢點諗好重要啊！全世界都圍住佢點諗而轉緊嘅嚇，所以我都覺得係重要咯，知道一下就。
嗱，咁美國咧，而家咧就話將信仰咧作為呢一個回歸啦，咁啊係因為美國嘅立國之本啦。咁啊亦都其實咧，你啱先講緊嘅一樣嘢就川普講緊嚇，就話發覺自己喺天堂嘅地位比較低，咁啊每個星期救助6000-7000人咧，就可以提升佢喺天堂嘅地位啦。咁啊呢種咁嘅講法咧，其實喺中國嘅歷史上邊咧，其實都經常出現咗呢啲咁嘅事情嘅。就是因为救助人而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咁但係如果害人嘅话呢，其实亦都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嘅。咁而家睇到咗一件事呢，就係呢个前香港特首梁振英呢，去到芬兰喺一个公园入边呢，近乎无理取闹咁去骚扰法轮功学员，仲要系影佢哋嘅相啦，仲要系出言不逊添。点睇呢件事啊，老乔？
系啊，即系简单啲讲，川普呢就喺度推动信仰嘅自由，而阿梁振英呢就喺芬兰呢示范咗场点样去跨国镇压信仰，自己就做咗一场，同佢太太就做咗一场大戏。8月13号咧，阿梁振英咧就嚟到一个好著名嘅景点喺芬兰啊，喺赫尔辛基，好出名嘅。咁当时咧就有啲法轮功学员坐喺度咧就打坐啦，咁另外咧亦都喺度征签啊吓，咁就阿梁振英咧就似乎有备而来，因为佢旁边有两个保镖咧同佢一齐嘅，咁嚟到咧。他就去問啲人，你係叫咩名？邊度嚟嘅？咩官籍？你經濟背景係點樣？你係屬於咩組織？咁啲法輪功學員梗係唔睬佢啦，即係喺西方，你點可能要人哋即係無端端咁俾呢啲個人資料啊？係嘛？咁佢跟住咧就喺度，即係我睇錄，即係睇個錄像啦，睇嗰個短片啦，睇得好清楚啦。咁佢大聲咁嘈，佢話你唔敢將你嘅全名、你嘅姓咩講出嚟。如果我掌握到你哋嘅名咧，我翻去咧即刻就核对，一个个咁核对。咁法轮功学员当场就喺度话佢：你系咪喺度恐吓紧我哋？佢冇答到啊。跟住佢又话：你唔敢话你攞到人哋几多钱，你唔敢话啲钱系点嚟嘅，就咁样。因为呢啲手法系好低劣嘅，呢啲手法咧就系我哋喺加拿大啦吓就会见到，但系都系嗰啲。收咗少少钱，然后呢就是烂仔咁啊，咁佢会出嚟咁骚扰你啦。一日到黑，系咪美国支持你哋噶？系嘛？系咪系美国俾你哋噶？后边有人即系支撑你哋啊？或者佢哋总言之，佢哋讲嘅嘢同阿梁振英讲嘅嘢系好似嘅。咁佢个太太就跳嚟跳去，咁就用手机咧就去即系好近距离咁影法轮功嗰啲人嘅样啦。呢啲亦都系即系司空见惯。我參加啲集會，我成日都係呢啲即係劇目係經常上演嘅。咁啊冇諗到啊，梁振英咧都學人哋做呢啲咁嘅嘢。嗰啲本來係散仔做嘅，佢自己居然即係都出嚟做。即係當然佢個政治意味好濃厚啦，因為佢個身份嚇，再加上咧就係即係大家而家都知道噶啦，即係阿習近平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咧，就係要喺海外咧就係跨境鎮壓，特別係法輪功嘅。咁所以。佢差唔多就出嚟表演俾大家睇，系啊，你睇下我习主席嘅说话，我而家照做，我做埋俾你睇咁。咁啊，佢呢度讲到咧，亦都系就话你讲出嚟啦，我一对一，我核对咧就知道你系边个噶啦。咁亦都系公开咁承认，即系中国共产党系收集紧法轮功学员喺海外嘅一啲嘅资讯嘅个人资料吓，佢哋有所谓嘅黑名单啊咩咁样。咁咧就法轮功学员当然就报警啦，你既然咁搞法咁样就报警啦，好简单嘅，都唔知点处理你啦，咁就报警啦。警察嚟到就调查，就话法轮功学员咧系受法律保护，唔允许任何人或者组织去干扰。 其實法輪功除了在中國大陸中共他們自己說的非法之外，在全世界絕大部分可以說 99.9% 的地方都是自由的，包括越南啊這些共產國家都是自由的。咁啊，當然俄羅斯本來都係自由嘅，但最近佢哋可能係因為中共嘅緣故嘅壓力嘅緣故咧，就捉咗個俄羅斯人。呢、這個俄羅斯人咧係佢哋本地人嚟嘅，佢係練法輪功嘅，就係、是、咁樣。但係即係全世界嚟講，法輪功都係好自由嘅。咁所以啊，梁振英呢一套咁樣嘅嘢咧，就俾人哋真係笑得好緊要啦。而家我覺得好多嘅自媒體啊，好多啲 KOL 都講咗呢件事噶啦。咁佢喺芬蘭做呢樣嘢，其實亦都係丟緊自己嘅架，同埋丟緊中共嘅架。你咁明顯咁嘅身份，你係中共副國級高官喎，係嘛？你只係做埋曬呢啲咁樣嘅嘢，你係犯緊芬蘭嘅宗教自由法。另外咧，亦都犯緊芬蘭嘅刑法，你去威脅人啊嘛，你威脅人哋嘅安全啊嘛。咁啊，所以呢啲嘢都係自己攞嚟，即係其實就係好醜嘅。
话梁振英喺芬兰咧，以为嗰度系北京啊，又或者喺香港啊吓。今日听讲以前咧，香港呢个清军会都同梁振英有关噶，系咪咧？
系啊，即系梁振英就系阿江泽民同埋阿曾庆红扶植上去嘅一个香港特首嚟嘅。咁大家都知道，即系迫害法轮功嘅源头就系江泽民啦，下低嗰级就系曾庆红啦。大家唔知记唔记得香港仲有一个清军会吓，青年关爱会。咁香港住嘅人應該記得，曾經有幾年咧喺旺角咧，真係搞到日日都搞到係好好不堪嘅，即係嗰度有啲法輪功學員喺度打坐啊，喺度有時散發一啲嘅佢哋叫真相材料啊。咁啲清關會咧啲人咧就去阻佢哋啊，用啲大嘅布啊旗啊去冚佢哋嘅banner 啊，然後咧就又鬧啊又打啊，即係可以話係頻頻出動群魔亂舞嘅。咁當時啲警察咧係唔理嘅。咁反而咧，好多法輪功學員又話佢阻街啊，隨時就逼佢警察局嗰度嘅，就係咁樣，大家睇得好清楚嘅。咁啊，梁振英自己都承認嘅，佢話佢自己即係兩三年前一次喺佢嘅 Facebook 嗰度話，佢話早喺2013年咧，我已經指示呢個食環署咧，就沒收法輪功學員擺放嘅展品，同埋咧就要求食環署每3個月俾我一個報告。咁啊，聽講清關會都係阿梁振英建立嘅。其實清關會就係中國大陸6/10辦公室嘅延伸，喺香港嘅延伸。6/10辦公室就係專成立嚟，喺1999年嘅6月10日成立嚟攻擊法輪功嘅。咁啊，除咗法輪功之外，阿梁振英喺香港689所做嘅嘢真係就多咯。咁呢度我都唔想話太多重複啊，因為大家都知得好清楚。佢係可以話係第一個令到香港亂嘅，佢係導致警民關係迅速惡化嘅一個特首。大家都知道2014年就黃之鋒佢主導嘅反國教啦，另外咧就係戴耀廷嘅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啦，即係要真普選嗰個運動啦，再加上2016年嘅喺旺角嘅魚蛋革命啊，呢啲嘢全部都係梁振英佢當時講係要啲警察去鎮壓嘅，採取一個咁樣嘅態度。大家係住喺香港，尤其是香港嘅朋友，就比我更加熟悉啦。就係咁樣。
中國嘅傳統文化入邊咧，都講到咗嘅一啲關於報應嘅問題啦，嚇都講緊話善有善報，仲惡有惡報嘅。咁啊，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咧，梁振英會唔會有報應咧？
即係梁振英喺 在位期間，其實都有報應噶啦。第一咧就係佢收取咗澳洲公司 UGL 5000万港元呢件事咧，即係講收咗之後咧唔報税呢件事咧就爆到好緊要啦。雖然咧心理都冇乜點影響佢啊，但係佢心理冇得再做特首咧，都唔知係咪同呢件事有啲關係。咁但係最令香港人難以忘記嘅，或者係即係記憶猶新嘅，就係佢個女啦，梁齊恩啦。咁梁齊恩就做咗好多好出位嘅嘢。咁喺個 Facebook 度曬自己嗰啲靚衫首飾，講到明就話啊，呢啲係香港納税人嘅錢，俾我買呢啲嘢嘅咁樣。咁啊，另外有啲自殘嘅一啲嘅短片啊，好多啦，打佢媽一巴掌啊，即係呢個就喺香港當時嚟講好轟動啦，係人都即係講咗好多噶啦。咁咧就梁齊恩亦都係今年4月8日咧，無端端就只不過33歲咧，佢就突然間就逝世啦咁樣。咁啊，中國人嚟講，白頭人送黑頭人，本身係一個件好悲哀嘅事。 咁好多人都如果有呢啲事情发生，都会有啲嘅自己嘅反省，点解会系咁样吓？我谂传统嘅中国人都系会问嘅，有时会点解我做咗啲乜嘢嘢，会有啲咁样嘅事情发生喺我嘅身上？咁咧就又或者稍微讲翻行翻去讲翻法轮功啊，法轮功就喺中国大陆即系迫害咗26年啦，即系迫害法轮功啲高官咧，都系用种种嘅原因，而家啲死嘅死。暴毙的暴毙，然后就是跳楼的跳楼，有些就是捉了去，有些是坐监。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有中共的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还有薄熙来，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前政协副主席苏荣，或者是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或者是新疆的党委书记陈全国。这些呢表面上当然是不 是因为迫害法轮功他们被監禁啊，被處刑啊，或者唔係啦，但係唔知點解佢哋呢啲人冇一個有好嘅下場。法輪功嘅網站明慧網咧，最近有發表咗一篇文章，就係淨係講黑龍江一個省嘅啫，有名有姓，就講到黑龍江嘅省委佢哋嘅書記、佢哋嘅市委書記、佢哋嘅高院嘅院長、副院長、檢察院嘅檢察長、副檢察長。省公安厅的厅长、司法厅的厅长，有名有姓，全部在这几年都是用暴毙、自杀、入狱、被查这些这样的方式呢，离开了他们的岗位，有些当然离开了人世啦。咁当然表面上又是不会说因为他们迫害哪个啦，譬如你说陈全国新疆那个，他不迫害维吾尔族人才怪，但是在他迫害维吾尔族人之前，他是迫害法轮功。所以即系呢啲人就系佢哋冥冥中就系对佢哋有安排嘅。咁我哋中国人成日都讲啦，不时不报，时候未到啊。咁上天之所以不报，除咗系时候未到之外，好多时候亦都系上天好慈悲，再俾人一次机会，睇下你会唔会改。如果你会改嘅，你嘅命运就会改嘅。一开始嘅时候啊，阿石头提到就系喺中国传统故事里面有好多。是可以改命的，你只要你是善良一点，你不再做那些恶事，你的命运是会改变的。但是似乎梁振英到了这样的年纪，他都真的不小了，应该我想他有70几岁，70岁以上的。他仍然要在前线，仍然是要做中共的走狗，仍然是要，我想是他表现给中共看了，就是这么出位的，我想他就很多时候他就表现给他的主子啊，中共睇啦，去到芬蘭嗰、那個芬蘭地方，你話喺香港咁都仲算啦，個芬蘭地方根本就唔係你嘅地頭，係嘛？點解你要咁出位嘅？搞到全世界都知啦，而家變咗係冇人即係環社區裏邊大把呢方面嘅信息噶啦。咁啊，即係咁睇法，梁振英係似乎唔明白，不時不到時候未到，同埋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呢啲道理，佢似乎完全明白，佢亦都好似唔知道做呢啲嘢其實。真系有恶果嘅，唔系话你做咗冇后果。
所以有阵时亦都讲到咗啦，跟住中共越近啦，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咁系咪？跟得中共越近嘅话咧，其实嗰个心智咧都有问题嘅吓。就算系知道啱先嗰啲咁嘅有冇报应嘅咧，都似乎咧都唔感觉到自己会有。咁最后嘅结果咧，咁我哋会继续睇下吓梁振英嘅报应。咁今日好多谢路桥嘅分享，
多谢你，多谢大家，拜拜，
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李嘉诚36计走为上计。
唐人街，
喂，而家又有新闻话阿李嘉诚对香港冇晒信心啦，连自己住紧嗰间豪宅都想出售，因为早轮就传过一次话李嘉诚卖豪宅噶啦，点知就话诶流料嚟嘅，话冇见咁嘅事，话今次系真噶，咁就话卖50亿啊嘛，而家边个有钱佬肯定50亿？投资去香港啊，虽然李嘉诚就好有钱啦、啊，但系近呢几年佢就好似日日都俾大陆嗰边精神虐待，直情就冇觉好瞓啦。所以有人咪话咯，李嘉诚如果去香港间豪宅唔卖啊，迟早都俾大陆嗰边摊埋噶咋，梗系36计走为上计啦。
你讲起李嘉诚啊，认真系有远见噶啦，系有报道就咁讲。他曾经发过誓，说他这间祖屋永远都不会卖的，因为这间屋是风水宝地，他的发达过程全部等于是写在这间屋里面。 前段时间传说话李嘉诚打算卖呢间屋嘅时候，第二日佢嘅仔就否认咗呢件事，冇可能系空穴来风噶啦。再加上呢段时间李嘉诚不断嘅喺中国大陆抛售佢嗰啲物业，
梗系啦，卖迟啲人渣都冇啊！
李嘉诚佢又系一个好聪明、好有先见嘅人。中国大陆喺1978年啱啱改革开放嘅时候，佢按兵不动。当时啊，霍英东啊，个个去中国大陆去投资，佢硬系唔喐。观察一段时间之后，佢就要求见邓小平。
嗱，你知唔知佢点解要见邓小平啊？当时嘅总书记系胡耀邦，后嚟嘅总书记系赵紫阳，但系佢睇得出真正揸 fit 嘅系邓小平，所以李嘉诚就要求要见邓小平。虽然邓小平系要维护共产党嘅政权，但系佢知道邓小平一定要搞改革开放，所以佢投资大量嘅资金翻大陆。
你知唔知啊？李嘉诚发现邓小平嘅改革开放虽然系对老百姓有好处，不过最终目的咧就系维持佢嘅政权。六四之后，江泽民上台啦，李嘉诚又系观察咗一段时间，佢认为江泽民最初嗰几年咧系冇权嘅，揸 fit 人仍然系邓小平。后嚟佢发现江泽民虽然系个私心好重，不过佢为咗维护佢自己嘅军权，佢仍然希望李嘉诚嚟投资中国大陆。所以六四之后，李嘉诚反过嚟仲加大咗喺大陆嘅投资。
但系曾经有个报道系李嘉诚亲自咁样讲，当年咧江泽民啊系不停咁样勒索问阿李嘉诚攞钱噶。
唉，呢啲叫做例牌，唔系叫你翻去做咩啊？梗系要掠水噶啦！后嚟到咗2012年，习近平上台，李嘉诚又观察咗一段时间，睇佢系咪真正揸 fit， 最后发现习近平竟然捉咗郭伯雄、徐才厚、周永康、薄熙来，睇嚟呢条友啊系真正揸 fit 嘅人，所以李嘉诚咧就希望习近平可以接见佢，但系要求几次之后都俾习近平拒绝咗啦，最后。李嘉诚认定习近平是一个一定不会继续搞改革开放，虽然他口头上成日仲是讲呢句话要改革开放，不过呢他实际行动是一定不会有的。所以在2015年的时候开始，李嘉诚就大量的抛售在中国大陆的物业了。当时很多人仲说他傻添，话呢个时候系房地产最兴旺嘅时候，你离开中国大陆咪蠢仔咩？而家睇嚟啊，佢聪明到不得了啊！佢唔单止唔睇好中国大陆，亦都唔睇好香港啦。有人话啊，佢甚至认为呢个世界嘅经济都会没落落去。不过咧，将资产投到欧洲去啊，就算整个世界经济衰退，欧洲嘅情况可能都会缓和少少，所以你哋而家睇到啦，李嘉诚将亚洲嘅资产转移到到欧洲啦。
因为亚洲好多国家都系俾中共收买咗噶，所以将啲资产转移到欧洲，咁样就稳阵啲啦。
嘿，其实当年啊，李嘉诚有个风水师跟住佢尾噶，乜嘢都同佢算过噶，你哋知唔知啫？
讲起李嘉诚啊，当然他的眼光是很广阔的，有很多国家仔又穷又落后都被李嘉诚发现到，他们有原因的，他们的贫穷是自作自受。在30年代，缅甸是一个很富裕的国家，人均的 GDP 是当年日本的5倍，现在的人们很喜欢吃泰国香米的，但是当年缅甸的大米还劲过泰国香米。但是到了1948年之后，新政权上台之后，就搞了个缅甸式的社会主义，将所有地主那些土地全部收归国有。
那就好像共产党那
样，都是那样东西来的。从那时候开始，缅甸就直线下坡，到了2024年就被世界银行公认它为一个最不发达的国家。还有一个国家是南美的阿根廷，以前是非常发达的，那人就说它是第二个美国了。当年它的人均收入是超过法国和德国， 但是到了1946年那个贝隆政府上台，咁就将铁路啊、石油啊嗰啲咁嘅大型公司全部收归国有。
啊，咁又系共产党嚟，咁中意抢劫嘅？
冇错啦，就系、是、共产党嗰一套啦。所有嘅农产品统购统销，咁即系同毛泽东年代嗰啲做法一模一样啦。跟住从嗰阵时开始，阿根廷嘅经济就一落千丈，到咗2023年。通货膨胀达到咗3000%啊！
哇，咁啊好惨，揸住100蚊得翻3毫子。
嗱，第三个国仔就系委内瑞拉，佢国家入边所储藏嘅石油量系全球第一，超过咗阿拉伯，即系话佢委内瑞拉嗰啲人啊，冚唪唥都唔使做嘢，净系卖石油啫，就个个都成为富豪啦。在全球最富裕国家的排名里面，他是排前20名。可惜到了1999年，查韦斯上台揸权，全面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所有外国企业和私人企业全部收归国有，这就搞到经济不断下滑。到了2024年，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上到了过万%啊，即是1蚊港币就可以换委内瑞拉17亿啊！总言之，买一只鸡蛋都要拎成袋银子去买啦。嗱，李嘉诚本来就好中意香港嘅，但系今时今日，李嘉诚预测到香港就成为第二个委内瑞拉啦。
喂，照咁睇嚟，第日喺香港食碗云吞面都要拎袋银子去噶咯。唉，咁啊惨啦！明明系一个繁荣嘅国家。一旦变咗共产制度，就会走向衰落噶啦。
所以李嘉诚啲人叫佢做超人，就唔系虚有其名嘅。
乜嘢真系发梦都估唔到，今日香港变成咁。
喂，系咪李家超踩到梁振英嗰条尾啊？睇嚟呢个梁振英好似系夹住李家超嗰个位，想一脚兜开李家超自己坐上去啊！所以梁振英唔系搏命咁样，成日去批评。香港政府的所有的政策。
喂，照咁睇嚟，梁振英就犯咗国安法喎，因为佢批评特区政府。哈，点解李家超唔拉佢呢？
讲起梁振英呢隻嘢真係一把火。佢两公婆就走咗去芬兰旅游，有一班法轮功学员就喺公园嗰度练功。咁梁振英两公婆就走埋去搵个相机近距离影人哋练功人嘅相。同其时出言恐吓佢哋，我将你哋啲相啊送翻去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就有晒你哋啲资料，跟住就质问嗰啲练功人，你哋嗰啲钱系边度嚟嘅？点解你哋姓乜名乜？唔敢讲俾我听。嗰啲练功人就话你唔应该咁样近距离嚟骚扰我哋，影我哋啲相。梁振英就话呢度系西方国家，我有权咁做。
大佬。既然是西方国家，法轮功在芬兰的公园练功是自由的，你梁振英只不过是过路客，人家那些法轮功学员在芬兰是有居留的，人家才是那里的居民，你有什么权去干涉芬兰的法轮功学员呢？其实在外国来说，用口头的攻击是属于软暴力，是犯法的。还有人爆料啊，梁振英其实一早就是大陆派落香港的地下党来的，一旦香港有什么突发事件，他就会配合中共镇压香港人的了。所以香港人千万不要相信这个梁振英啊。
这个梁振英啊还威胁当地的练功人啊，当时报警呢就可以拉他的。
现在有网民就这么说嘛，梁振英到处撩事斗非，他主要就是想引起人家的注意力。本来他在香港就已经臭名远播的了。而家就猫哭老鼠假慈悲，又话为香港人着想咁计系嘛？哈！人哋而家芬兰嗰啲法轮功学员练功咋，佢都好似漏打咁。香港人啊，千祈唔好中招啊！佢系共产党啲邪灵嚟噶。
诶，所以好多人咪话咯，管自己个女都未管得掂，搞到个女咁年轻就自寻短见，唉，真系戥佢个女可怜啊！
系啊，做作佢个女啊，真系惨啊！我记得佢个女儿曾经对外讲过，话佢阿妈成日虐待佢噶，就困住唔俾佢出街啊咁。 其实佢个女下场咁悲惨，都系父母造成嘅。如果系喺外国咧，就实行告佢两公婆虐待噶啦。既然梁振英咁中意大陆，佢应该翻大陆旅游至啱，佢唔应该去外国旅游啊！而家大陆咁多订方水浸，佢应该拎啲钱出嚟去捐助下佢哋。香港又有咁多人失业，应该攞啲钱出嚟帮助下啲穷人。睇下两公婆个样啊，虽无过犯，面目可憎。
嗱，喺澳洲最近政府就派咗好多警察同啲华人社团讲，如果你哋接到有啲外国嘅势力嚟干预你哋嘅自由，或者嚟做啲犯法嘅行为，甚至精神上用语言嚟恐吓你哋，你哋要即刻报警。我哋成立咗一套新嘅系统，好似梁振英呢一类响芬兰咁样骚扰法轮功学员，如果发生响澳洲，我哋警方一定锁佢，佢系犯咗法嘅。
北欧好尊重人权噶嘛，应该芬兰嗰啲法轮功学员就即刻报警，立即拉咗梁振英嘅两公婆，等喺国际新闻面前出丑。唐人街粤语见闻，李嘉诚洞悉社会渠道，吹吉避凶。节目系由以文、李静、胡椒粉、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你嘅支持。
下面请听洪潮秘闻。
阅兵总指挥出事，拱卫京城嘅军事大权收贬。中铁在野祸，黄河大桥倒冧，至少12人遇难。蚊子变成摇钱树。郑州族面事件持续发酵，面馆老板被逼道歉。中共拒交新大使馆完整蓝图，英国延长审查。观众朋友大家好，下边系详细内容。中共正在密锣紧鼓筹备9月3号的阅兵，不过不断有消息指出，这场大型洗脑工程是在权力斗争越来越激烈的背景下进行。中南海希望用阅兵来掩饰军队腐败和权力危机。时事评论员杜正在上报发表文章说，回顾历史，中共的阅兵总指挥多由北京军区司令员担任，军改后变成中部战区司令，但到目前中共中部战区司令员空，军方仲未宣布93阅兵的总指挥，搞不好最后这个人选会难产，至少最后的结果会出人意外。原中部战区司令王永去年7月已经调任北部战区司令，香港星岛日报说，原北部战区司令员王强会调任中部战区司令员，但这个消息未得到官方证实，目前官方只是明确中部战区，政治委员是徐德清。不过中共国防部7月31号招待会上，至少9个现役上将缺席，杜正发现其中中部战区政治委员徐德清以及据港是中部战区司令的王强都没有出现在招待会上。在中共模式下，这个往往代表缺席的将领已经出事，如果中部战区司令和政治委员出事，意味着接下来的北京大阅兵总指挥将难产。杜正说，北京卫戍区乃至中部战区负责拱卫京城，现在主将竟然缺席，近期指挥阅兵筹备以及部署北京城防务的应该是军委主席张又侠，不单止阅兵总指挥可能难产，连边个嚟阅兵似乎都是悬念。原海军司令部中教姚成近日爆料，北京军队大院的一位朋友讲，阅兵指挥部制定三套应急方案，好在必要时随时换人。第一套方案，习近平发表讲话同阅兵。第二套方案，如果习近平身体出现问题，则由张又侠代为阅兵。第三套方案，如果习近平同张又侠闹僵，两人都不愿配合，这样将由中央军委委员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刘振立阅兵。姚成分析，中共本来想向外界显示政权稳定，不过如果阅兵现场发生了什么问题，有可能危及到中共的执政地位，甚至发生军队分裂。海外时事评论员江峰分析说，由习近平亲自出场，这个是习近平最想要的， 亦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夜夜备稿的剧本，由张友侠出场，这个是军方部分人最想要的。张友侠和习近平最近几乎不在同一场合出现，传闻阅兵筹备过程中，张友侠多次避开习近平，自行调兵布防，特别是调动特战部队进驻京城阅兵基地。一旦张友侠主持检阅，就意味着两件事，一是最高层不得，而是军方正式接管大权。现在的问题是，风口浪尖上，张友侠愿不愿意当逼宫第一人？至于第三个选择，由刘振立出场阅兵，这个版本看起来最平稳，亦最软弱。刘振立出面不会引发谁接班的讨论，外界可以解读为军委集体决策临时安排。不过现在最讽刺的是，习近平必须上，否则权威没了，张友侠不能够上，否则逼宫实除。如果刘振立上，讲明两个人都出不到来。你平日有没有试过食甜品，饭或者面总是忍不住想食多几啖，一到晏昼饭气攻心，总觉得不够精神，点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让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受轻松自在，活力每一天。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22号凌晨，穿清铁路尖扎黄河特大桥施工现场发生钢九线断裂事故，官方称已造成12人遇难，4人失踪。这座被称为世界最大跨度双线铁路钢行拱桥，距离合拢只有几日，就酿成重大伤亡，再度引发公众对中国中央中铁集团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质疑。22号凌晨3点左右，现场16名作业人员正在施工时，突然钢索断裂。现场目击者表示，事故很快发生，现场传出好像地震一样的巨大响声，钢索断裂引发钢拱掉落，平台同步翻落，导致16名作业人员全部跌落了黄河。据附近居民透露，大桥原本接近接拢，只是剩低90米合拢距离，但又则绳索突然断裂，导致绿色钢管结构掉落。事发当晚，施工队正在调整吊索，为后续合拢作业做准备。前中国汕头保税区工程师、注册一级结构工程师夏一凡讲，两头往中间施工，这两边是160米，中间是360几米，中间的一块最大，现在正在用吊入去填中间的一块物件，这是最重要的时候，所以他那个绳索断了。他总共大概十几个人，不到20个人几乎全部遇难。尖扎黄河特大桥位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区尖扎县和海东市化龙回族自治区交界处，是穿清铁路的关键控制性工程。该桥总长 1596.2 米，主桥采用三跨连续的拱桥设计，主跨366米。官方资料显示，该桥是中国首座跨越黄河的铁路钢行拱桥。从工程进度睇，该桥原计划7月完成合拢，后调整到8月，为了加速推动工程进展，施工队采用两班倒作业模式，夜间施工成为常态。质量问题未必一定是绳索本身的事，可能真是绳索有问题，但亦有可能是连接件出事，或者连接方不是那么啱，又或者做连接的工人手势不熟悉，搞到有问题都不出奇。要追溯都几难，中国现在整个经济环境都低迷，创新又不足，创新不掂他怎算呢？就是拿回他现有的东西来用，譬如说基建，觉得自己还可以搞得起，就是基建落重手，其实都是乱来，官员又要在里面抽水，各地政府又要在这里挖少少，真正落到工程那个资源就得返好少，结果就是又想赶工又没钱又硬是要做，那怎么搞得掂呢？ 作为中国基建龙头企业，中铁集团承建项目近年来屡次爆出质量问题，譬如3月28号缅甸发生了 7.7 级地震，波及泰国曼谷一栋由中铁十局承建的在建楼发生了倒塌，造成了最少8人遇难，110人被困，这个是震区唯一倒塌的建筑物。后续调查发现，工程监管文件上30名工程师签名是伪造的，即使公司在对外宣传中不断强调技术保障能力，但频繁发生的安全事故凸显出监管体系存在明显的漏洞，对企业国际声誉造成了负面影响。问题是出在中铁上，但是反映的是整个中国建筑界问题，应该引起世界各国的国际建筑市场警惕。就是中国的这种做法，它很便宜，所以很容易获得国际建筑市场的工程，会获得它的承包的项目，但是这个结果就会污染整个建筑工程界，就会造成好像今日这样的情况，就会越来越多。近期广东省以防饥恐肯亚热为名大搞灭蚊运动，劳民伤财，有消息指出这种过度灭蚊防疫只是当局敛财的手段。21号网络显示，广东某市全民饥恐热核酸大筛查，市制采取每人高达98元，单是该市500万人口一轮筛查就耗费财政 4.9 亿元，而采购中标企业竟然是一家成立只有3个月、注册资本50万元的生物科技公司。旅美中国问题评论员邵铎说，卫健委的专家组就公开，这次疫情不是什么大病，亦算不上是法定的传染病，防蚊就可以，根本不需要搞什么核酸筛查。不过中央到地方硬是对这种劳民伤财的防疫行动不加理会，500万人口一轮筛查就令 4.9 亿变成了官员的笼中物，这个摆明就是中央串通地方官员一起搵钱。有广东网友在评论区发帖说，这个真是早前屋村门口一日播放免费筛查免费治疗，我就奇怪这个又不是人传人又不致命，搞什么免费呢？中国微信公众号清晰文化21号发表文章，引用一位三甲医院感染科主任的话讲，过度渲染风险本质是为防疫产业化铺路，这个不是无知，而是精心设计的恐慌经济。广东搞的这次灭蚊防疫，实际上就是红色家族利用蚊子在这里捞钱，专家的建议被丢到一边，中央伙同广东省官员串通地方政府，以至于下级的官员先敢这样肆无忌惮搞防蚊大运动。文章举例说，有强制健康公民消费的隔离产业化，如某市要求所有二次接触者入住指定隔离酒店，每日收费高达480元。文章仲揭示，当局对防疫物资采购链更是充满了腐败，如中标消杀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某卫健委系统退休领导之子，核酸试剂分销商被查出是中标评委的弟媳，隔离酒店所属集团参股方包括地方融资平台负责人。文章称，在一次被泄露的会议录音中，竟然有一句，这个病毒不重要，但防疫很重要。文章最后说，当防疫变成了少数人报复的工具，代价竟然就是百姓生计和国家根基。再看这次佛山、东莞等地更是离谱，强制抽血、闯民宅烧杀、铲农田、封鱼缸，搞到城市水浸，老百姓的菜地都没了，生活全部乱晒笼，为什么地方敢这样做？因为他们知道中央家族在这里罩住，中共红色家族带头搵钱，省里边帮助分地方，当然就敢胡作非为。近日发生在河南郑州，老伙计夹落面馆的逐面风波，在网络发酵几日后，最终以面馆关门停业收场，这个话题被推上了热搜。面馆老板霍先生近日发出的一条短影片，影片中他声称有3名成年人和4名小朋友共7名顾客，只是点了一碗夹烙面， 就要求续面两次。当他拒绝第三次续面时，这名顾客随即给了面谱一个差评，霍先生将此行为描述为撑食。跟住涉事的顾客马女士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就事件回应说，首先他们并不是只是点了一碗面，而是点了70多元的羊排和羊肉串，60多元的小菜，加起身总共消费140多元。而且这碗面不是所有人吃的，只是一个5岁的小朋友吃。马女士解释，因为面的分量很少不够，所以先续面，但在第二次续面时就被店内师傅提醒，第三次更是被老板以不礼貌的态度拒绝，导致小客人被吓到喊。马女士表示，她被差评的原因并不是不给续面，而是老板恶劣的态度，不给续面可以加钱，实在没必要搞恐吓。先前支持老板的网友相继转向，开始指责霍先生气量太小，歪曲事实。霍先生还在短影片中说，将面倒了都不会被这个7匹狼吃，导致舆论之火越烧越旺。目前面馆的差评已经将近10000多条。前中国汕头保税区总工程师、注册一级结构工程师夏一凡说，中国社会的整个问题大家都在竞争，他续面只是当成一个调理，并不是说我真正想服务于这个群众，续面只是一个噱头。后来大家亦明白了，实际上中国各行各业都是这样，从官员到老百姓都是这样，讲假话办坏事。霍先生再发影片表达了悔意，并向网友道歉，他承认自己没有控制好情绪，言行举止过激。他说经营店铺不容易，马上还要缴交电费、房租费，员工亦要开工资，恳请网友原谅自己的过错。霍先生并承诺以后面馆还是点一碗面可以免费续面，无限食包饱，而且8岁以下的小客人免费食面。但是对于霍先生的道歉，网友并不接受。近日当地众多民众亦围堵在面馆的门前，相继要求关店。这个不单单是食面问题，不单只是饮食行业的问题，是整个中国社会就是这样。官员讲的和做的不一样的时候，老百姓学哪个呢？那就要向官员学习。公务员是什么？公务员阶层就是社会人民的老师，他们身上所作所为是被人民做榜样。官员可以讲大话做坏事，你可想而知，下边老百姓他就跟哪个学啊？英国政府日前宣布，对中共要在伦敦兴建超级大使馆的裁决将推迟到10月21日。这座新馆如果建成，将是北京在欧洲最大的外交据点。但由于中方拒绝提交完整设计图，并在蓝图中多次涂黑，已引发各界对国家安全的高度关注。新馆址位于伦敦塔对面的铸币局旧址，占地约5英亩。中共于2018年买下此地，新大使馆规模庞大，敏感位置引发外界警戒，所以抗议声不断。跟住中共党魁习近平去年亲自要求英国首相司纪贤介入，英国中央政府逐接手审批。美方曾关注，指出管子邻近关键电信电缆恐造成安全风险。英国副首相韦雅兰近期表示，中共大使馆必须提交未经删改的设计图，或准确且全面地标志被遮掩的部分。中方提交的设计蓝图中，两栋建筑物、文化交流大楼和大使馆主楼部分被涂黑处理。外界曾猜测中方可能将地下室改建为地牢，质疑这一座超级大使馆将成为靠近金融中心的间谍基地。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